谢谢主，我们每逢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聆听主的话语。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上要走主的道路，这都是我们知道的。那主的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呢？主要让我们走的路是一个新的路，所以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走一条新的路。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不让你脱队的社会，不让你被淘汰，天天求新求变，不让你活在昨天，更别说活在去年。你的手机如果是苹果，你就知道，你时不时就得换一个新手机，因为它不许你活在旧手机里。这个社会不许你活在你的习惯的里面，这个社会天天求新求变。你买了一件很时尚的衣服，你明年你就不敢穿，因为明年它就落伍了，它就被淘汰了。这就是我们这一个求新求变的社会，这一个求新求变的社会，在很多的行业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求新求变，软件的工程师，我刚才说的苹果的手机，各样的软件，没有成就的，所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压力很大，变不出也要变，天天变，年年变，手机不让你用旧的，为什么？你都用旧的，他挣什么钱啊？你一个手机那么耐用，用个10年20年，他怎么挣钱啊？两三年给你换一个，两三年他挣个几十亿。软件工程师每天都在求新求变，所以这些软件工程师年纪轻轻的就秃头了，年纪轻轻的就得了很多职业病。用脑用得过度，生活乏味得很，压力大得不得了。不只是秃头，精神状态也很紧绷。软件工程师的压力，各行各业都有这个压力。建筑工程师、建筑设计师、室内设计师都有压力。设计产品的人有压力，一个产品要求新求变地设计出来。马上有人模仿，他们又得来花心思做一个新的。卖保险有没有压力？也在求新求变。你买了一个保险还不算，过了一会儿，你的业务员又来了，跟你说我们又有一个新产品，绝对是好。所以你一个保险买完，再买一个保险，买完了再买一个保险。因为他不时的要推出新产品，不让你活在旧产品的里面。你做各样的业务都是有这个压力，不让你活在旧的里面。那么，人却在一个极大的矛盾跟冲突的里面过活，因为人性是有对安定需求的人。人性是有安定需求的人，所以你的内心的深处，你的本性里面有一个求安稳、求安定的本性。但是你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天天给你新，天天给你变，你就在这两个极端的里面找不着那一个安定点。人的安定性。从我们的生活里面，从我们的成长的里面，是很容易能够理解的。我们有做新手爸爸、新手妈妈，你每一天给孩子吃奶的时间，你变来变去吗？不能变，你固定时间、固定的量，他长到什么地步，你就给他什么量。你用的奶瓶天天换吗？你说：“哎呀，现在又出一个新奶瓶，哎，明天给你买新的。 天天换奶瓶，天天换奶嘴，没有，你是让他习惯他的安定，在他的安定的当中，他建立了一个生活的习惯，他就慢慢的在这个习惯的里面成长。我们上学也是一样，没有哪个父母说，哎，这个学校太差了，一个月我们就不用读了，我们换一个学校。过了一个月，我们又换一个学校。或者一年我们给他换一个学校，哎，这个学校不行，换一个学校，年年换学校。我们在求新求变，但是我们忽略了在稳定中成长的必要性。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两个极端的里面摆荡，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性、稳定性、求变性，就反映出来我们的信仰状态。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信仰状态？稳定，每一个礼拜天按着时候来敬拜神，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求新求变。这教会的聚会怎么一成不变呢？都一样，为什么来了就得祷告？为什么祷告就得那么久？哎呀，为什么就得唱歌？唱歌就要唱那么久？为什么得要问候？为什么得坐下来听讲？能不能变一变？所以有很多人就对于平淡规律极其的不满。有没有这样子的换教会的人？有，因为我实在不能忍受，所以我就得换一个教会。哎呀，这个教会奇了怪，也是一样，要祷告，要唱歌，要听讲，怎么每个教会都这样？还要你读圣经？有没有哪个教会不这样做的比较有乐趣？求神帮助我，我们不是在安定。稳定不变的里面生活，而是在一个安定不变的基础上来仰望我们的神。怎么样能够把圣经读了1000遍还不厌倦？怎么样把一首诗歌唱了100遍还不厌倦？有没有秘诀？有没有这个可能性？那一个可能性，那个秘诀就在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8章第10到第10章，第8章到第10章里面给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新旧对比，讲了又讲各样的细节，旧的是什么样，新的是什么样，旧的怎么样。显出新的，这个旧是几千年，不是我们人生短短的50年，信主短短的10年，这一个旧维持了几千年，从摩西的时候一直到如今。那这个新呢？怎么对比？这个新有多久？新从2025年以前开始到现在，这一个新也就持续了2000多年。新和旧怎么样能够一直是新的？我们就来看第10章19节到20节，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0节。我还是鼓励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对照着来读，我们读的经文很少，圣经里说的很详尽，鼓励你打开圣经，认认真真的来看。 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0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一起同声再来读一遍，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到底是新还是旧？在他的应许的里面，是让我们一成不变，还是让我们可以又新又活呢？他的话讲得很明白，说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一个又新又活的路，不只是在2000年以前又新又活，而是在今天，它都仍然是又新又活。那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什么路？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怎么走上去？19节。弟兄们，我们是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怎么样进入这一个又新又活的路？怎么走上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因耶稣的宝血。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我们就坦然无惧无忧，进入了至圣所在。这一个至圣所，在从前的时代，没有一个人进去得了。3000年前，2025年以前，2000年前的人，没有一个人进得了至圣所。但是，因着耶稣的血，我们竟然得以进入这个至圣所，在至圣所的里面仰望我们的神，在至圣所的里面。我们与神面对面，这就是又新又活的路，完全不同于以往，不是在仪式的里面，不是在模式的里面，不是在敬拜的礼仪的里面，不是在一个又一个的节目的里面，这一个又新又活的路，在至圣所里面。借着耶稣的血，我们进入这一个至圣所，因此那一个幔子就裂开了。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幔子裂开来，我们就进入这一个至圣所的里面，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血。谢谢主，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宝血，我们走上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看第9章22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着耶稣的血走上去，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一个人的罪得赦免。耶稣的血洁净了我们，在旧的律法的里面，他们是杀牛、杀羊来献祭，用牛和羊的血来洁净自己的污秽，把自己的污秽带到神的面前，用牛和羊鸽子的血来洁净。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借着他的血。借着他的血，我们的罪得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耶稣必须为我们流血，让我们靠着他的宝血，罪得赦免。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耶稣的宝血所为我们成就的。他为我们流血是一个事实。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事实，记载在《 福音书里面，你读福音书，一读到他上十字架就读到了。所以在路加福音23章的里面，19章的里面都给我们说他流血，我们怎么看得到他流血呢？他被钉的地方叫做独楼地，独楼地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死人，因为那是一个行刑的地方，罗马人的刑场，那这个地方叫做独楼地，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拿绳子绑，也不是平放，乃是把一个人用钉子悬挂在木头上。所以，耶稣基督被钉了3根钉子，左手一根，右手一根，双脚一根。我们没有亲眼看过那一个钉子有多长，有多粗。但是你可以想象，是要把一个人的手从这个地方，手腕最脆弱的地方，把它钉在一个木头上，那一个钉子至少要有2寸吧。如果像我这么小的手，2寸吧，要钉穿过这个手腕，然后钉在木头里，还要悬得住，要有3寸吧。如果还不够牢靠，要5寸吧。这么长的钉子打在一个人的手腕里，请问你流血不流血？钉了3根，左手一根，右手一根，双脚叠在一起又一根，流不流血？谢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反过来说，若流血，我就借着这个血得赦免。谢谢主，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不只是这3根钉子让他流血，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9章，不是路加，约翰十九章，约翰十九章。他们想要知道挂在十字架的上的人死透了没有？如果没死透，就要打断他的腿，让他快死。所以他们就要试试看，这些兵丁要试试看死了没？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就不让他继续在十字架上死呢？为什么他如果不死就要打他呢？让他死呢？因为犹太人的旧律法说不能够出劳力，因为逾越节到了，安息日要来临了，太阳要下山了，人就不能够做工。一个将死的人是在做工，不能够让他在十字架上自己死。因为那是违反律法的，他们在旧的律法的里面做了一件事：罗马的兵丁拿他的长枪刺耶稣的肋旁，看这个人死了没，有水和血流出来。如果只流血就没死透，和水一起流出来就死透了。因着他这一眨，我们就看到耶稣再一次的流血。所以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事件，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借着他所流的血，我们的罪得赦免。因此，我们就走上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一件事不是上帝突发奇想来成就的。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看到，给我们说了许许多多 旧约的礼仪、旧约的献祭，都是在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基督就成为了那一个祭牲，那一个祭物。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跟我们说，当时他们的礼拜是在一个会幕的里面。前约就是旧约，旧约礼拜的条例跟属世界的账目，这是讲的物质的礼拜，有账目，头一层的账目叫做圣所。他们在这个圣所的里面点灯，点灯就是预表祷告，有桌子陈设饼，把自己的的贡献放在这个上面，把祭物放在上面。第二层幔子，第一层跟第二层中间是有布幔的，这一个布幔的里面叫做至圣所。至圣所谁进去呢？至圣所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里面有香炉，香炉也是祷告，有包金的约柜是神的话语，有盛玛纳的金冠是神的灵粮，有亚伦发过芽的杖跟两块约板是神的命令，神的选召。约柜的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下面是施恩宝座。所以，我们看，继续往下看，这一些物件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进入第一层的幔子行敬拜的礼，所以他们只在第一层的幔子里面做他们该做的事。进行这一切的礼仪，点灯的点灯，摆放的摆放。第二层的幔子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那一个人是大祭司，一年一次一个人进去。怎么进去？带着牛或者羊的血进去，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就是求饶恕。和赦免，求洁净。我们没有办法进去的，除了大祭司以外，没有人能够进去。进到里面就是与神面对面，进到里面就是被洁净。不进到里面，永远是一个替代性。所以，这一切都是影子。11节到第14节，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基督已经来了，他做了更美之事的大祭司，将那更大、更全美的正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造，也不是世界物质性的，不用山羊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他一次的进去就完成了永远的赎罪，弟兄姐妹，这就是他为我们开的又新又活的路。那一个两层幔子之间的两层帐，两层圣所之间的那一个帐幕，就因此而被裂开了。他用他自己的血为我们成就救赎。如果当时的人用山羊和公牛的血、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叫人成圣，大祭司带着血进入圣所的里面来为人代求，我们都相信他有洁净的功用。如果这一些有用，那么耶稣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是更能够洗净我们的心吗？他的血岂不是更有功效，使我们除去我们那一个必死的旧人吗？ 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们，这就是我们能够走又新又活路的原因。透过耶稣基督的血，我们这一个人从仇敌的手下被救出来。我们从前活在救人的里面，活在一个死的状态的里面，死在过犯罪恶的里面。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来，是借着他的血。如果牛羊的血有功效，耶稣那无瑕无疵的生命，他的血岂不更叫我们成圣，身体洁净吗？谢谢主，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而这一个神的命定不是突发奇想。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4节，儿女是血肉，耶稣基督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就知道，耶稣的名字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那一个使我们活在罪恶里的，就是与神为敌的魔鬼，就是那一个掌死权的。他不叫我们走新路，他不叫我们过新生活，他用各样的事物拦阻我们，不叫我们得拯救，不叫我们走又新又活的路。但是耶稣来，定义要救我们。他借着血肉之体，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叫我们得了自由。那一个掌死权的魔鬼，在我们的身上，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没有用处了。他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再也不能掌管我们了。我们借着耶稣的血，我们被救出来。好像2000年以前，在2000年以前，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出埃及记的第12章给我们说，那一个晚上，灾殃临到埃及人，但是灾殃没有临到以色列人，他们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了他们的门。神一见这血，就越过这一些一般的人、普通的人。以色列人并没有比埃及人更好。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一样是罪人，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所以以色列人是一样，只是那一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灭命的天使就越过那一个房屋，让以色列人得生。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坐在主的殿中敬拜主，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称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我接受了他宝血的洁净，我来到了他的面前，我接受这一个羔羊的血，借着这一个羔羊的血，我的命得以存活，仇敌就在我的身上没有权分，没有权柄。没有地位，我是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的，因此我怎么样走上这又新又活的路，是因为我接受了这个宝血的洁净。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12节，约翰说，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是因为 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他宝血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洁净和赦罪。我相信他是从神来的，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为拯救我这个罪人而来。因此，我就得了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使徒行传》的里面，那一些周围听到福音的人都说：“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他们听说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就回答，第二章38节，彼得就回答说：“我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我们的罪得赦。”就领受所赐的圣灵，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能够走上又新又活的路的关键点。我们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我们受洗归入他。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的罪得了赦免，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走上那又新又活的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能够走上又新又活路的关键点。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人是这样，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觉得教会的人很亲切。啊，教会的人很纯洁，哎，教会的人不耍诈，教会里面的人挺好，我想跟这些人在一起，所以我就受洗了。有一些人是因为有需要，听说你们的上帝还很灵，我们来祷告祷告，哎呀，一祷告病也好了，问题也解决了，哎呀，那我就可以受洗，来。来受个洗吧，弟兄姊妹，这都不能够让我们走上又新又活的路。如果我们是因着这个原因来到教会来受洗，那我们没隔多久，我们就发现，这还不就是这样吗？还不就是唱个歌、祷个告、读个圣经吗？我还有更有趣的事可以做，为什么要来？我还有更多的人生等着我去开发。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每一个礼拜花这2个小时，还要时不时的被邀约参加小组，还要时不时的被邀约来读圣经、来背圣经，做什么啊？因为你没有走上又新又活的路。你活在一个陈旧的里面，你活在一个平淡乏味的里面。但是神应许我们，借着耶稣的血，我们走上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两层圣所中间的幔子已经被拆了，已经裂开了，我们已经可以进入至圣所在，你却仍然在外院。连第一层你都没进去，很多人仍然活在第一层，要活到第二层的里面，你就进入那又新又活的路。这个第二层，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个人悔改，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叫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就必领受圣灵，走上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回想一下我怎么成为基督徒的，是不是有一点糊涂？谢谢主，主不让我们一直活在那一个起初你的基本需求的里面。也不让你活在起初的人情世故的里面，觉得为了还个人情，神没有让我们活在这里面，因为他应许我们， 要走上又行又活的路。所以，若你到如今，你觉得我并没有走上又行又活的路，教会生活让我觉得很乏味，不过就是这样，规律，不过就是这样平淡，那么我就劝你，照着彼得给大家说的，个人要悔改，个人要悔改，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你天天要来，因为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天天有功效，随时有功效，永远有功效。什么时候你活在陈旧的里面，呼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让我的罪得赦免，呼求主。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信了主以后，就不再是罪人。我们信了主，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信了主，那一个辖制我的老自己，一直在我的里面不断的要把我扯回去，一不断的拦阻你进入至圣所，不断的拦阻你走又行又活的每一日的生活。所以你又活在旧的里面，又想活在新的里面，他就跟你拉拉扯扯。那你始终得要记住，耶稣基督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是自由的，我是被洁净的，我是不被撒旦所捆绑的。奉主的名，拒绝那一切仇敌的作为。你时不时的就忧伤、恐惧、不安，你时不时的就落在罪恶的里面，总是脱不了那个坏习惯，总是脱不了你使用金钱的坏习惯，总是脱不了你生活里面的坏模式，总是脱不了起起伏伏的信仰状态。奉主的名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这一个人，把我再一次从仇敌的捆锁里释放出来，使我再一次脱离仇敌的辖制，使我再一次脱离老我的辖制，再一次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释放我，我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我就必然在圣灵里得自由。圣灵浇灌我们，我们就得自由。一个人自由了，就走上又新又活的路，天天都在这一个又新又活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鼓励你每一天早上醒来，就宣告耶稣的宝血洁净我这一个人。耶稣的宝血得胜在我一天的生活里，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过得胜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又新又活的。我们都会背《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会背的人一起来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节圣经不是一句话而已，这一节的经文是神的应许，是天天都是真的，天天都可以实现在你的生活里。你每一天走的路都是新的路，是活的路。你每一天宣告耶稣的宝血洁净你，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里。保险的全员是永远有功效的，每一天在耶稣基督的保险里成为新造的人，每一天宣告。当你要落入那个旧习惯，总是摆脱不了的那个旧习惯，看到麻将就手痒， 看到酒瓶心就动，看到香烟就胜不过，看到股票就忍不住，看见一些让你离开神的事情，你就心动。不出去耍一下，你就坐不住在家里。很多坏习惯，不上个网，打个游戏，你就觉得这一天难过，不知道怎么打发你的时间。不追个剧，你就不行。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宣告你是自由的人。这一些事都不能辖制你。不买一件新衣服，你就很难过。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过得胜的生活，胜过那一个购物的欲望。先警告你，11月11号很快就到了。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过得胜的生活。胜过自己那一个贪便宜购物的欲望，打开你的衣橱，打开你家里面你所有买的东西，检查一遍，哪一样东西不是买来了以后只用过一次？哪一件衣服不是买来了穿过两次？求神保守我们吧。哪一件事情不是做了3个月你就没兴趣了？那不叫新，那叫做老，那叫做老我坏习惯，那叫做被老撒旦捆绑，老魔鬼捆绑。奉耶稣基督的名，靠着羔羊的宝血，要来宣告这一切的事不能再辖制你。一个人得自由，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了自由。就有又新又活的路，得了自由，就有又新又活的生命。人一看你，就说不一样。不要再继续的活在这种旧的模式的里面。求神帮助我，我们的神是行新事的神。他说：“我在旷野开道路，我在沙漠开江河，你岂不知道吗？我是行新事的神。”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眼睛限制神行新事，用我们的金钱限制神行新事，用我们里面的欲望限制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行新事，用我们的坏习惯限制神。神要使你成为一个又新又活的人，神要使你成为一个在基督里全然新造的人。你却不肯放下。神说：“我要为你的生命打造全新，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认为不可能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不可能，这一点钱能活吗？神说：“我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前两天有一个人警告我，也不是警告了，他就是制止我说：“你别再傻了。”不要再出书了，出一个书花很多钱，现在是没有市场的，没有纸本书籍市场。他说：“你不要再花这个钱。”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想笑。他说：“他说你很有钱，你也不用花这个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说你很有钱，他不知道我是一个很贫穷的人。我连续出的这一些书，都是在我极其穷苦的时候出来的，只是因为神跟我说你去做，所以我都要祷告。我说主啊，今年要做这一件事，我其实没有钱的。那一年，我跟神祷告，我说出这个书大概要这么多钱，做那一件事大概要这么多钱，还有一件事也要这么多钱。主啊。我的钱是零啊，我是没有钱的。那你要我做，你就让我经历你吧。 我真的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三件事都做完了，那一个花费完完全全的超过我手上有的仅有的钱，我仅有的钱是他的1/15。神让我做这一件事，我也很惊讶，怎么就做完了？后面又出了一次，我去找人要了一点钱，羞愧得不得了。又出了一次，我跟神说，这一次不知道要多少钱，我手上有一点钱，好像可以吧？我想的是10年前的那个价位，通货膨胀，过了10年。远远的超过2倍以上，没想到也付出去了，都不知道怎么付出去。这一次我又去找那个人，所以他知道我出过这几次书，他说：“我知道你有钱，你有钱，但是也不用这样花钱。”我就回想了一下，是我有钱吗？是神有钱，是我有办法吗？不是，是神行了心事。他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谢谢主，我们要每一天走在又新又活的路上。你不随便乱花你的钱，神就会把钱给你。你常常觉得你很穷，就是因为你乱花钱。到了该花钱的时候，你就捉襟见肘，你就在那里斤斤计较，该花在神身上的时候，你斤斤计较；该花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大方慷慨痛快。你永远都会觉得你是穷人。求神帮助我，求神帮助我，走上又新又活的路，放下你不可放下的东西，放下你脑袋里面的那一些框框架架，放下你脑袋里面那一个通不过的想法。你的想法来到神的面前不过是愚拙。你要承认，神的智慧远高过你的智慧，神的道路远高过你的道路。你放下你所想走的路，来走神所悦纳的路，你就看你会走上又新又活的路。你放下你自己所宝贵握在手上的坏习惯、模式，你把它放下，你就走上又新又活的路。当你的双手一无所有的放下来的时候，神就把新的放在你的手上，你就进入又新又活的路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神在你的身上没有新的作为，因为你不肯让神做，你不肯让神在你的身上起心事，拦阻神的往往是我们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让我们走上新的路。我们今天能够有福音可以听，成为基督徒，是因为彼得被神打破了他的僵化。彼得的信仰是一个活在旧时代的信仰，守住一切的框框、条条款款。神一次、两次、三次的突破他，把他带到那个突破点去。带到那一群他需要突破以面对的人，所以他进了哥尼流的家，体会了神的宽广，放下了自以为是的旧习惯。对于我们这一些非犹太人，我们这一些被称为外邦人的，给了我们一条路。因此，我们今天得以来到这一个信仰的里面，得以欢欢喜喜的接受这个信仰， 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我们诚心诚意的悔改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10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每一天诚心诚意的来到神的面前，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相信他在神的面前，在十字架上摆上自己所献上的这一个祭物是蒙神悦纳的。我们相信他的宝血有功效，我们里面的那一个良心的亏欠，已经因着我们的悔改，因着他的饶恕和赦免，已经撤去了。我们的身体是洁净的，我们就存着诚实的心，存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天天在我的生命里可以发动。罗马书5章9节，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每一天早上，你宣告我要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洁净，免去神的愤怒。不要叫我的生活里面有惹动神愤怒的事物。不要叫我仍然活在罪恶里，仍然活在那一个被仇敌辖制的生活模式里。因为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称为义了，神看我们为义人，我们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从仇敌的手下被释放出来，要活神所喜悦的生活，不要再活在惹动他愤怒的里面，轻看他的应许，轻看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轻看我们对他的承诺，轻看十字架的恩典。求主帮助我。启示录12章11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是讲到在持守真理的情况里面，一生走完了自己的路，归到耶稣基督的里头，过得胜生活的人。什么是得胜的生活？靠着耶稣基督羔羊的血，自己的生命见证神的真理。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自由。我们这一个人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是为了彰显真理，彰显神的公义、仁爱、和平、信实。这样子的人，活出了新的生命，是得胜的人生。所以，我再说一次，鼓励你每一天早晨就宣告耶稣掌权，耶稣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过得胜的生活。当你面对挑战的那一刹那，宣告宝血得胜，拒绝仇敌的诱惑。就在你胜不过的那一刹那，仇敌向你发出各样的友好，发出各样的诱惑，你靠着耶稣基督得胜，靠着宝血得胜，求主帮助我们。我突然想起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双11的时候。他们家里其实，在经济上是很节制的。 他们用钱是很有计划的。他们有两个儿子，年纪很轻，那他们在各样的事情上，他们的生活都是按部就班，非常理想的一个家庭生活模式。但是仇敌都是不放过的，所以有一年双十一，她的丈夫就跃跃欲试，忍不住的在那里不停的划手机，不停的划手机，不停的想要买这个买那个买什么买什么。我们这一位姊妹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想我丈夫怎么回事？从来不是这样子的人，从来不是这样子随便乱花钱、乱上网的人，今天是怎么回事了？说你不要买吧，千百个理由，我们不需要这个吧？丈夫给千百个理由要买。我们的姊妹说，我没办法，我只好去祷告，宣告耶稣得胜。我只好去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觉得我们家里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就买吧。我看是完全的不需要，你叫我丈夫不要买吧，就拼了命的祷告，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过了一会儿，她丈夫就把手机放下了，说怎么样？她就问她丈夫怎么样，买好了吗？她丈夫说奇怪呢，看着看着就不想买了，算了，不用买了，以后再说吧。这件事就过了。弟兄姊妹，祷告带来改变。靠着羔羊的宝血宣告耶稣得胜，会带来你们家里经济的改变。靠着羔羊的宝血宣告耶稣得胜，放下仇敌在你的里面紧紧抓住你的那一个放不下的东西，你放不下的用钱的坏习惯，放不下的生活坏习惯，放不下的用手机的坏习惯，放不下的脑袋里面的坏想法，什么都可以。就是亲近主很困难，你放下这个，你放下这个，你看神怎么样在你的生活里让你走上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一起站起来为自己来祷告。首先，我要请你祷告一件事。你是怎么进入耶稣基督里的？回想一下你的受洗。你受洗的时候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借着羔羊的宝血洗净赦免你的罪而受洗的吗？如果你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宣告，来认罪，来求神饶恕赦免，让你进入又新又活的第一步被洁净。你说我那个时候不认识主，我就受洗，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把你自己这一个人生的第一个进入又新又活路的那一个关卡，来奉主的名洁净一下。回想一下那时你的生活。回想一下那时你该认的罪，回想一下你受洗归主的那一刻，你其实不认识主。求主饶恕赦免你，让你能够重新开始，回到我们受洗的那一刻。那一刻是你的冲动吗？那一刻只是你觉得好玩，那一刻只是觉得我想，那一刻只是大家都这样。那一刻，我有一点的感动，只是这样嘛。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个人悔改，承认自己的过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当时的生活。谢谢主，悦纳我，愿意接受耶稣。我们一起为你的受洗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是的，我向你献上我的感谢。哦，主啊，是的，在我年幼无知的时候，主啊，你仍然使我进入你的门内。 主，是的，在我年幼无知的时候，我真不认识你。主啊，愿你这个时候用你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主啊，我不认识你。主啊，我也不懂什么是悔改，我也不懂什么是认罪。主啊，求你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主啊，让我那一个第一步能够被你洁净，让我的那一个第一步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让我如今我献上感恩，是因为我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进入你的门内。主啊，虽然我不懂，你却让灭命的天使越过了我这一个人。哦，主啊，虽然我不懂，哦，主啊，你却让我进入了你的家，你让我进入了你的恩惠，让我进入了你的救赎。耶稣，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谢谢。谢我的主，愿你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那无知的罪，愿你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哦，主啊，我那不认识你的罪。哦，我的主，我的神，谢谢你，赞美你，谢谢我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我要请你再做一个祷告，羔羊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你今天的亏欠，羔羊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们在神面前得罪神的事。我们信了主，受了洗，到如今，我常常活在罪恶的里面，我常常活在仇敌的管辖的里面，以至于我羞辱神。以至于我走不上这一条又腥又火的路，求主饶恕赦免。我要宣告耶稣的宝血在我的生命里使我得自由，我不再做仇敌的奴仆，我是耶稣基督的儿女。我走上又腥又火的路，为自己祷告。哦，哈利路亚！耶稣，我祷告你，祷告你，祷告你，祷告你，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们的过去。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们从受洗认识你到如今这么长的时间，主啊，你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们了。哦，主啊，多少时候我们真是又回去做了仇敌的奴仆。主啊，求你饶恕赦免，求你饶恕赦免，求你饶恕赦免，哦，我的主，我的神，我祷告你，祷告你，祷告你，祷告你，祷告你，我的主，哦，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我把自己带来交在你的手中，哦，主啊，你饶恕赦免我一切的过犯，哦，我的主啊，让我要走上又新又活的路，主啊，我要走上又新又活的路，日日更新，每一天都是新的，哦，主啊，愿你新的工作降临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哦，主啊，你的宝血在我的生命里面得胜。主啊，我愿意你透过我做新事。哦，主啊，我愿意在我的生命里面行新事。哦，主啊，我愿意看见我的生命里的旷野里面有江河。哦，主啊，我愿意看见我的沙漠变江河。哦，主啊，我愿意看见我的大水的里面有道路。耶稣啊，耶稣啊，在我的生命里面行大事，行新事。哦，主啊，让我们放下我所放不下的，进入你那又新又活的里面。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太长将感谢归给神，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跟他击掌说，我要每一天走又新又活的路，我要每一天走又新又活的路。我要每一天走又新又活的路，我要每一天走又新又活的路，我要每一天走又新又活的路。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请坐。